各位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如果您有曾出席过今年受难节的布道会，诗班他们预备了两年的时间，精彩的呈现了清唱剧《无比的爱》，不知您当时的心情如何？您是否曾经被某一段的诗歌，或者是某一句上帝的话语，亦或是一个画面所感动呢？最令我震撼的乃是剧中有一段连续唱诵的，把它钉十字架，总共唱诵了22次。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回看这一段的视频。是的，当时无知的人们竟然因为罪的本性，把毫无罪过的主耶稣基督钉上了十字架。然而这也更凸显了救主为我们这些堕落的人类无怨无悔无比的爱。值得感恩的是，故事并没有停留在这个悲剧作为结束。爱我们的救主他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他突破了我们人类的各种理性思维、生活经验，他居然从死里复活，并且他复活的大能彰显在众人的面前，也向我们发出了爱的呼唤。此刻我们求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再一次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来向我们发出爱的呼唤。让我们同心祷告。主啊，你本是高天至尊的君王，却甘愿为了我们这群罪人屈尊降卑在我们当中。你全然圣洁，毫无瑕疵，没有人查得出你有任何的过犯，却被无知的人们无情地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人的堕落却更加凸显你那无比的大爱。恳求你今天借着圣灵开启我们昏睡的眼睛，看到疫情以后周围人群的需要，世界何尝的需要，让我们的心愿意聆听你爱的呼唤，积极回应你的大使命，在这个宣教月中装备自己为主所用。如此祷告仰望，那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清唱剧的尾声呢，提到了救主的复活，他再一次与他所爱的门徒相会了。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8章16到17节如此记载，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指定的山上，他们看到耶稣就拜他，但仍然有些人怀疑。当时门徒应复活的主的邀约，来到了加利利，主所约定的山上。那么这座山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有记载，橄榄山，他们就在那里等候见主。一见到复活的主，大家就去拜他。虽然当中还是有人心存疑惑，我们可以从中想象，有人居然从死里复活，这是多么令人匪夷所思、不能理解的事情。 虽然耶稣他也曾经在地上行过很多神迹奇事，比如说啊，他也曾经让死人复活，雅鲁的女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还有非常著名的拉撒路复活啊，这些人呢，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有一天他们会复活，而耶稣却不同，他不单预言自己死，而且也预言自己在第三天复活。不单他自己预言的都已经应验了，当时在早年有很多的先知古人都有向他发出预言，这些关于耶稣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所以这位耶稣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救主呢？当时门徒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情等候主，可能在当中有些人就兴奋不已，哇，一看到主他们就很高兴，因为就像主他自己所预言的复活了，他就可以继续带领受压迫的以色列人重获自由，所以他们就很期待很兴奋。可能又有一些人呢，他们却感到很好奇，哎，就很想看个究竟，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到底是怎样一位奇人呢？居然能够从死里复活，他是不是有特异功能啊？就像我们现代人所说，他是不是好像一个 Superman？ 如果他是 Superman， 那当然他们就觉得很值得去跟，对不对？因为他跟常人不同啊，他们会觉得哦，跟这样的一位很特别又奇特的这个特异功能啊，自己也沾光啊，觉得 not bad。或者呢，又有一些人就觉得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怎么真的有人会从死里复活呢？可能这些人就非常的理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个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会不会在你的理性思维上是一个挑战呢？或者更甚者，这位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百分百的人，又是一位百分百的上帝，这个对你理解起来会不会觉得困难呢？如果到今天你还是心里面有一些的疑问，那我就要鼓励你去参加我们教会的清晨主日学啊，在那里课程老师们都可以帮助你。当时的门徒他们心里面有种种的疑惑，种种的想法，主耶稣他老早就知道了，因此当人们见他的时候就拜他，他其实并没有沉浸在与这些的门徒重续旧情当中，他就很直接的吩咐他们，向他们发出爱的呼唤，明确的告诉他们说，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从中我们看到，其实门徒所领受的乃是一位复活的主的差遣，这代表着我们出去回应神的差遣的时候并不是毫无保障的，乃是带着复活的主的大能和应许。主说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了，那么这就代表他乃是一位统管万有，万有都要听他的吩咐。我们人总是有一种寻求保护寻求靠山的本能哈，所以呢，那些跟着老大的这些小弟们呢，他们就很想去找一个最厉害最厉害的老大。那么啊，这些小弟们呢，如果一旦听说这个老大告诉他们说，哎，我拥有全世界最厉害最厉害的武器，而且呢，这些武器是无人能敌，百战百胜，当然这些小弟们就很乐意去跟随，对吗？因为他们打仗必定是打胜仗，百战百胜。复活的主他就是 要这样的告诉我们好消息。他说天上，我们看不见的势力，包括地上所有一切看得见的，都是会听主的吩咐，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跟随这样一个复活的大能的主，还有什么好担心，还有什么好疑虑的呢？复活的主，他不单拥有权柄，拥有全能，他更是意味着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世界上一切的困难。他的复活将会成为我们将来复活的一个见证和盼望。在我们人生走完短暂的旅程以后呢，哪怕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是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在我们的学业、工作、家庭，甚至是被我们自身的病痛所困扰，倍感乏力的时候，但是主应许我们，这一切都是短暂的，都是会过去的。就好像我们苦苦等这个新冠病毒什么时候可以过去，终于三年以后我们等到了出头之日，我们都是有盼望的。这里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告诉我们，他说，主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是的，在主里面有平安，我们蒙这位平安的主的差遣，无论在世上我们遇到什么，他已经战胜了一切，他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到底。他的话语继续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17节也应许我们说，因为我们短暂轻微的患难是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跟随复活的主，虽然在地上我们真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困难、艰辛，刚才我们提到可能是在我们的学校、职场、婚姻、家庭，甚至在我们的侍奉当中也会遇到不可预测的挑战，但是上帝的话语应许我们，他会常与我们同在，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必然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他要透过一些的环境，他常常甚至是透过一些的患难让我们去经历它，为的是要造就我们那属灵的品格，为了能够更加的像他。最令我们有盼望的乃是他告诉我们，这一些的患难其实都是短暂的，是轻微的，都将成为过去，而且呢，这一切我们必定是可以承受得住的。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9节他说，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上帝是信实的，他必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抵受得住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够忍受得住。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位复活的大能的并且也是与我们时刻同在的主，蒙他这样的差遣，回应他爱的呼唤，我们是不是倍感荣幸呢？因为我们跟着他必定可以打胜仗，跟着他我们会有光明的前程。我们所跟随的主不单是有复活的大能，他也是全知全爱的主，他差遣我们出去不会就这样不管我们了，不是让我们自生自灭，他了解我们各样的挣扎，我们所有的挣扎和艰难他都非常的清楚，因此他爱的呼唤，他进一步告诉我们，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主他明确的吩咐我们 当行的一切，不单单是出去传福音做见证领人归主，更是要把从主那里所领受的一切的教导，一切的吩咐，继续不断的去教导栽培那些归主的人，让他们同样也去遵守，让他们同样在主的道上有份。因此这样呢，我们的托付才算完成了。因此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得着主的应许，他会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主发出的这爱的呼唤，是让我们去为他结果子，乃是全人的去栽培，去喂养那些归主的人。这不单单只是松松土撒撒种，而且要我们用心的细心的去浇灌，去栽培，要看到他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且能够栽培他们有强健的生命力和再生能力，这就彰显出主的全知。很多时候我们所领受的大使命可能就是停留在上半部分，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其实出去传福音领人归主，给他们施洗固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还不够，更重要的乃是要把主所吩咐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并且让他们去遵守。我们更当努力的去教导，去扶持栽培那些归主的心果，让他们继续的在主里面健康的成长，并且遵行主的道。因为这些归主的人能够遵行主的吩咐，将来必将继续回应我们主爱的呼唤，也同样的他们会承接大使命，由此上帝的国度将生生不息，将不断的壮大，他是有再生能力的，这就彰显出上帝那无限的智慧和能力。我们看到曾经有很多的宣教士们，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主，他们奉献在主所托付的禾场，长时间的留在那里，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去影响当地的人，不但让他们归主，而且去陪伴，去栽培，去教导他们，用他们一生去行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著名的这个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他和他的妻子呢都献给了中国，甚至他们后代也一并献上，他们都无怨无悔，在世界宣教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那么在这个画面的右半部分呢，我们看到啊，他的后代，这个第四代的戴绍珍牧师，还有第五代的戴基宗牧师，他们全家真的是很多都奉献给了主，很多而且是一直不断的在服侍中国人，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家族里面已经有了中国人的身影，所以真的是委身在上帝托付的国度，用生命去牧养，去栽培，去接纳，并且融在他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当时内地会呢也招募了很多优秀的这个青年的宣教士，如剑桥七姐，他们当中有一些也都是一生在服侍中国人，最后有些也安葬在中国的土地上，而且他们的后代也有很多赴华的宣教士，有些侍奉了中国以后他们没有停止，他们继续去到印度，去到非洲，在那里传福音，回应上帝爱呼唤。所以这个剑桥七姐当中的每一位，他们一生都毫无保留的献给了主，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果实来。 他们用生命回应上帝的呼唤，用生命也写出了上帝的真理的教导。因着他们的顺服，不远千里的来到我们亚洲，如今我们就可以坐在这个美丽的主的圣殿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因此我们要常常的带着感恩的心去回应主，也带着感恩的心去感谢这些不远千里把福音带到我们当中的宣教师们。主说，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行。我们领受了福音的好处，就理当遵守，顺服上帝的吩咐去行。这样主就应许我们，他要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我们常常会听到弟兄姐妹会用主与你同在来祝福我们。那么主同在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其实主同在是我们心灵最深的渴慕，可以说它也是我们这个信仰生活非常核心的内容。主同在是对我们的应许和约定，也是我们的主与我们生命相交融，是主非常强烈的向我们表达他的全爱。主同在它代表着我们有主的保障，它代表着我们有主的能力与我们同在。就如圣经的创世纪记载了约瑟的一生，虽然他历经了很多的坎坷，因为有主的同在，他在逆境当中依旧常常的领受上帝的祝福，依旧有从上帝而来的保障，让他的手中的工作非常的亨通。不单他祝福了他主人一家，而且他主人家里还有田里的一切都蒙受了上帝的祝福。主同在就是蒙福的应许，主同在就是得胜的保障。当我们愿意回应上帝爱的呼召，顺服上帝的带领，勇敢出去向万国万邦的人民来传福音，见证主名的时候，主他必定与我们同在。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五是宣教联合祷告会，我们透过 Zoom 与很多个国家的宣教据点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连线，透过他们的代祷事项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依旧委身在上帝的国度，他们并没有被这个疫情所打倒。虽然因着疫情的缘故，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现在种种的原因就没有再回教会了，可是呢这一切却没有让这些牧者灰心。虽然这真的是对一个小教会的牧者来说是非常非常艰难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他们坚持下来了。而且一旦疫情稍微有所缓解呢，他们相信主与他们同在，以百般的智慧透过医疗的探访，也透过小型布道会等等的方式，尽心竭力的继续为主做工，为主得人，重新建造上帝的教会。他们在前线非常非常的辛苦，很需要我们众弟兄姐妹以祷告来托住他们的生活，托住他们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能够常常参与在福音队的侍奉里面，能够到达这个福音据点去跟他们同工，那么我们就可以忠心的在祷告这件事情上继续与他们同工。我鼓励大家在这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宣教月里面，能够常常的这个打开我们在祷告会上面我们有分发的这个秩序单，里面有许许多多来自各个宣教据点还有我们宣教同工的代祷事项，那么我们就可以常常借着祷告来扶持他们，来托住他们。我深信 上帝使用我们同心的祷告，他们在前线必定会更加的得力。我们可以不单是用这个 hard copy， 我们也可以用电子秩序单，可以在这个恩泽堂讯息，就是 PPC Broadcast WhatsApp Group 里面找到5月5号宣教祷告会的这个整个的通告，然后里面有秩序单的电子链接，我们就可以进去看到所有的祷告事项，巴不得我们可以利用灵修的时间一起的来把这一些托付给上帝，求主来赐福加恩。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宣教士宣教同工非常需要我们的祷告，我们所熟悉的常常在我们中间的有恩惠牧师、启发姊妹、宝财弟兄等等，让我们借着祷告来与他们一起同工，这样主他应许我们，他必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让我们同心祷告。主啊，你当年被我们这群无知的人无情的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无人能比。当我们领受了你这无比的大爱，我们更当勇敢的回应你爱的呼召，遵行你的教导，以爱去传扬你的美名，以爱去耐心栽培教导他们成长，以爱去遵行你的教导，成为他们的榜样，以致将来他们也愿意回应你爱的呼唤。这样我们深信你必按你的应许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